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今是6月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李克斯科特说，美国有证据显示中国正是试图减慢或者破坏西方国家对2019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此外，美国的一名的将领说，中国以新冠病毒疫情作为掩护，在南中国海推进他们的领土声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星期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问的时候说，中国不希望美国第一个开发出疫苗，他们打定主意与美国以及与全球的民主国家敌对。他还说，美国必须将疫苗开发，不幸的是他们有证据显示中共正是试图破坏他们或者减慢美国开发疫苗的速度。当被问到美国有什么证据的时候，斯科特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是他说证据是来自美国情报界。此前美国官员5月中发出警报，说中国黑客正是瞄准美国大学、制药和其他医疗的机构，试图窃取与新冠病毒治疗药和疫苗有关的知识产权。这类的入侵可能会危及医学的研究进展。另外，驻日美军指挥官斯内德中将6月5号说，中国正在以新冠病毒作为掩护，推动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藉着扩大海上行动来威吓其他的声索国。斯内德中将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在新冠病毒肺炎危机过程当中，美国看到中国海上行动激增。他说，中国一直扩大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海军船舰、海警船只和渔船海上民兵来到恐吓在北京声索的水域内活动的船只。他还说，在同日本有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中国亦都在那里扩大海上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同国会领袖以及很多的国会议员进行私下的交谈。美国国防部官员因为军方在控制抗议示威方面发挥的作用而受到批评。两个没有得到授权公开谈论相关私下谈话并且因此而得知的匿名人士说，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和米利将军通电话表达了他的关注。电话通话是有关当局将抗议者清除出白宫附近的一片场地，以便特朗普总统可以步行到附近一个教堂摆姿势影相之后的一日进行的。米利将军和国防部长埃斯珀因为陪同特朗普走去教堂，给人一种支持军队政治化的印象而受到强烈的批评。另外一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联社采访的人说，米利将军星期二亦都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舒默参议员通了电话。第三位官员说，米利将军在星期一的教堂拍照的活动和特朗普总统暗示威胁要引用反叛乱法调用联邦部队，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城市执法之后，跟着下来的几日里面和20或者是20多位的国会议员通了电话。在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拘捕的时候死亡的事件引发抗议示威之后，特朗普总统说，那些同执法人员冲突的人是有组织的极端左派流民，专门从事国内恐怖主义。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亦都重复了这种讲法。一些民主党人好像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和明市市长弗雷最近亦都试图将示威暴力归咎外地的极右派渗入抗议者，但是他们后来收回了这些说法。美联社星期六报道说，这两种说法都找不到多少的证据。美联社为此分析了上个周末在明尼阿波利斯和美国首都华盛顿被逮捕的217人的法庭的记录、就业记录、社交媒体贴文和其他的信息源。上述两个城市经历了美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分析发现，被逮捕者 85% 以上是当地居民，在那些被控违反宵禁令、骚乱和没有听从执法人员指令的人当中，只有很少的人是同一些团体组织有关联。那些被控抢劫和从事纵火、破门而入和盗窃等更加严重罪名的人往往有犯罪的前科，但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他们只是利用混乱作案。中国云南诗人、活动人士王壮的妻子呼吁各界关注王壮和他们一家的处境。王壮在5月30日被云南当地警方以煽颠罪的罪名带走，至今处境不明。 维权网6月3号刊登王毅的公开信，拜求各界朋友关注王壮和他们一家的目前的处境。公开资料显示，王壮现年34岁，原名王玉文，是意见诗人、影视编剧和画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虽然道路是非常艰难，但是平反六四并不可以放弃。我们会报道在香港昨晚进行纪念六四的情况。不过在这节的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反击林郑月娥批评美国双重标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指责他的言论是荒谬，并且说美国和香港发生的抗议是不可以比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个星期较早时候曾经指责外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有关的决定之后的反应是双重标准，并且又将全美国近日发生的抗议活动和香港自从去年6月开始的街头示威去比较。对此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就回应说，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就是6月2日在会见媒体的时候说，过去几日以来有些外国政府或者政客发表不少失实的言论，甚至是无理的指控，一些国家非常关切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香港特区目前的情况，就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林郑月娥仲将美国地方政府目前处理骚乱的方式和香港去年的暴动相比，她说最近在美国出现的骚乱相对于香港去年发生差不多是同样的暴乱，美国又采取了什么的立场呢？太荒谬了，这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首先香港抗议者是在外面抵制暴力行动、警方的非法行动，另一方面美国的破坏者、抢劫者和暴徒试图烧毁教堂和城市，他们绝对并没有任何的诉求。霍利接着说，真正有效的比较应该是美国的和平抗议者之间的比较，就好像目前出来抗议的人一样，你有看到美国警察殴打他们吗？没的。另外一位长期声援香港民主示威抗议活动的重量级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的抗议活动和美国目前发生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他说，正如你现在看到的，那人有表达他们权利的宪法的权利。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又说，没有人有权销毁建筑物、掠夺物品，但是他们有权抗议表达他们的声音。鲁比奥又说，对这宗谋杀负责的警员已经被逮捕，将会面临司法。他相信其他三名涉事警员亦都必须面临除了被开除之外的责任。目前占据美国各大媒体版面的各地抗议活动起源于上个月底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因为警方不当压制方式而死亡。事件迅速点燃全美各地以争取种族平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示威运动。不过在美国各地展开示威运动以来，打砸商店等的暴力、纵火和抢劫事件不断发生，美国多个城市都曾经施行连续多日的宵禁。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说，联邦政府已经掌握证据，激进的左翼组织安提法以及其他极端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劫持合法抗议的活动煽动暴力，并且表示某些外国行为者就是利用社会动荡来到离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州长沃尔茨上个星期六说，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是暴力的黑手。他又说，这些是有松散关联的团体，跨越各种怪诞的意识形态。 魯比奧繼續說，美國抗議活動之中所存在的暴力問題底線就是，如果你劫持這些抗議活動來到殺人、打人、燒毀物品和掠奪建築，那你就是激進分子，必須要制止。他認為這些抗議都是合法的，他也認為這些抗議是必要的，因為這一次美國必須要解決的這些問題，他們不能夠繼續令到這種情況徘徊在他們的國家，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涉嫌執法過當導致弗洛伊德死亡的明尼蘇達州警官德里克·肖文的罪名星期四已經提高至二級謀殺，意指缺乏預謀的故意謀殺。現場的三名警官被控協助和慫恿謀殺案。過去幾日以來，抗議活動趨於緩和，大多數的機會都以和平的方式收場。魯比奧說，這些是美國社會共同面對並且將會一起克服的問題。他又說，最終社會會重新團結在一起。你看到了，高級政府的官員都在強烈要求解決這個問題。魯比奧又說，他認為這些與中國在香港所做的有所不同，他們基本上是要在香港粉碎任何會可以令人得到司法救助的程序。他說，香港政府他們試圖做的是積極地壓制任何形式的集會、任何持不同政見者的權利，這一點在美國憲法之中是神聖的。曾經在去年10月現身香港示威街頭和爭取民主自由訴求的抗議者對話的霍利接著對美國之音說，霍利談到中國官方藉由美國抗議事件講事的時候說，目前這些是中國政府的企圖，公然的企圖，共產黨政府試圖要轉移大眾對他們企圖奪取權力和踐踏權力的注意力。有橡皮圖章議會之稱的中國全國人大在5月28日通過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的決定，在全球引發高度爭議和關注。美國認為這個做法嚴重侵蝕香港的民主自由，香港已經不再擁有高度自治。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宣布取消對香港的優惠待遇，並且表示將會採取行動制裁涉嫌侵害香港自由的中國和香港的官員。中國政府指責美國和其他對中國強推廣版國安法的國家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在國會推出香港自治法制裁破壞香港自治狀態的中國官員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陶米星期四發表聲明說，中國共產黨必須知道他們越來越肆無忌憚的干預香港獨立的狀態，這些一切將會有後果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港版國安法以及武漢肺炎的限聚令影響之下，六四31周年，香港人首次進行了非法的燭光悼念。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等多名的成員無懼警方的禁令，在星期四傍晚手持燭光進入被鐵馬圍封的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延續過去30年的傳統，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並且以網上集會的方式連結香港各區以至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的悼念燭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跟隨支聯會的成員進入維多利亞公園，很多年輕人高呼港獨的口號。李卓人對記者說，港版中國廣安法激起了年輕人更加反感，香港日後的問題將會更加嚴峻。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二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支聯會過去30年無論狂風暴雨以至17年前2003年的沙士疫情，從不間斷在港島、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要求中國政府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维园六四夜数以万计的烛光之海成为香港人追求公义和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今年在武汉肺炎疫情之下，香港政府实施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8人聚集的限聚令，警方30年来首次反对支联会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支聯會表示，不會因為警方的禁令停止悼念六四死難者，呼籲香港人發揮去年反送中運動 Be Water 上善若水的精神，靈活應變。星期四下午開始在香港各區擺設超過100個街站，向市民派發傳單和蠟燭，將悼念六四的燭光遍地開花。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等多名成員星期四傍晚6:30手持燭光步行到維園足球場，有成員拉開圍封的鐵馬進入場內，而在足球場外戒備的大批警員和食環署人員都沒有阻止。支聯會成員進入圍園足球場之後，以擴音器高呼口號，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警方不断在维园外面以扩音器提醒市民不要违反限聚令，避免参与人群聚集的大型集会，但是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仍然跟随支联会成员陆续进入维园足球场，他们分为最多8人一组，分散席地而坐，避免警方以违反限聚令清场，维园5个足球场都布满人群。香港眾志多名成員到場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常委羅冠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六四事件對很多香港人來講都是一個政治啟蒙，也都印證了中共殘暴的本質，對香港人來講同樣面對一個殘暴的政權，希望悼念六四英烈的燭光可以延續下去。在中國人大宣布制定港版中國國安法和武漢肺炎限聚令影響下，羅冠聰表示，今年是香港人首次參與一個沒有不反對通知書、非法的六四燭光晚會，象徵香港的自由已經去到一個非常惡劣的狀態，但是很多香港人仍然憑著良心站出來。
良心咯，即系对好多香港人嚟讲，佢去悼念六四唔一定系基于譬如话中国人身份认同啊，或者系一啲好强嘅历史嘅情意结，反而可能真系佢意识到，即系大家都要面对同一个咁残暴嘅政权。咁六四绝对系佢哋一个正当性好强烈嘅谴责同埋攻击嚟。咁我哋继续去讲，继续传承落去。其實是有助令到世界去了解這個政權到底是甚麼。
對於今年美國等多個國家都舉行六四悼念活動，羅冠聰表示，國際聲援對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需要國際聲援，還有是了解到香港的自主是被中國侵蝕得非常重要，並且要中國是去正視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自主，它就沒有相應的特殊待遇。所以國際的聲援和見證著政府連一個搞了30年的燭光晚會都不願意是去批准這個打壓我們集會自由的行為，是一定是需要被譴責的。
58岁的香港市民吴小姐身穿自己设计写上人民不会忘记的白色衣服参与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吴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30年来首次参与非法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她坦然感到害怕，但是她认为今年的六四烛光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向专制政权表明香港人不会任意被宰割。
是特别的，因为以往的悼念呢，咁俾人哋感觉有啲又话咩行礼如仪啊，或者每年都系咁样噶啦。咁当然我唔系咁谂法啦。咁但系唯独去到一路第31年，佢要真系冲住嚟咁样去制止嘅话，咁我觉得大家行出嚟咧，嗰、那个意义系更加大咯。就系话我哋唔系真系。市民不是任你一個給你一個專政任意宰割，就是我們有我們表達的自由，有我們的想法。
今年是反送中运动之后首次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好多年轻人参加，并且挥舞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的反送中运动旗帜和香港独立的旗帜，并且高呼口号，
香港独立
为一路，
香港独立
为一路，
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19岁大专学生阿 Be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第一次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他对当年中国政府以坦克车镇压示威者感到震惊，他认为香港人持续悼念六四可以令国际社会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对于香港人未来的出路，他支持香港独立而不是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
我比较支持港独这件事咯，因为民主中国来讲，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好像苏联那样，因为现在要彻底地改变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咯，其实要解体才可以真正达成中国民主咁样，好似苏联咁解体咁样，而香港建国系会相对嚟讲可能会比较容易。如果两者对比以下，
支联会喺星期四晚上8点开始网上集会直播，连结香港各区以至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嘅烛光，并且喺8:09为六四死难者默哀1分钟。集会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和平结束。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未能够统计维园烛光集会的参与人数，对于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参与今年未经批准的六四烛光集会，李卓人认为是反映人心所向，香港人心不死，烛光不灭。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不担心被秋后算账，他认为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能要进入预备被拘捕的状态，他坦言之前已经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控3条罪名，今次亦都不会惧怕再次被警方拘捕。至于北京人大5月底宣布制定港版中国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3引入香港实施，仍然有咁多年青人在维园展示港独标语和高呼口号，李卓人认为反映港版中国国安法激起年青人更加反感，香港日后的问题将会更严峻。
其实你压迫越大反抗越大，你其实你夹硬嚟，其实令到人更加反感，所以其实最后即系习近平佢唔去处理人心嘅问题，呢个系佢最蠢嘅吓，即系其实最后人心所向先系紧要。你越打压啊，大家就越反抗，咁啊变咗即系我觉得成个港版国安法系激起矛盾，而唔系啊即系疏解，亦都系会令到香港日后吓个问题更加系严峻啊。但系当然最唔好嘅嘢就系即系习近平系用高压政策，但我哋香港人亦都系要准备顶住嘅。
而喺旺角区嘅六四悼念活动演变成警民冲突，警方表示喺晚上9点，旺角亚街老街有人堵路，有便衣警员立即将多人制服喺地上，并且使用胡椒喷雾驱散人群。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年六月嘅第一个星期四，标志住对曾经喺天安门广场上追求政治开放、社会自由等改革诉求嘅抗议者进行镇压嘅六四事件31周年嘅纪念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咧喺之前就纷纷对此系寄以悼念嘅。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喺国会山庄嘅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It's a very difficult task.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China that want a different way. It's not an easy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operate or speak out.
鲁比奥表示，这个政治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一定有人想要走不同的道路，这个不是一个可以随心畅言的环境，但是如果他们放弃希望，这个就是告终。鲁比奥还表示，当然第一要务是美国政策以及他们对 国家所产生的意义，但是就他而言，只要有人呼吁，他就永远会为这个世界的自由而发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话，他将会永远记得在那些学生和抗议者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的景象，亦都永远记得那些为此而失去生命的人。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话，不幸的就是中国持续走住加大压制、加紧监控的道路，压制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很多人。他说，他们同渴望自由、希望得到自由以及个人权利所带来的一切祝福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站在一起。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渴望自由的。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说，中国的男男女女想要言论自由，他们想要民主，他们想要宗教自由，但是他们却是在一个残酷压迫性的专制共产党暴政之下蒙受苦难。克鲁兹表示，他们所有人都有责任讲出中国共产党政府压迫真相。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在1989年六四事件满31周年当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历史，允许人民拥有自由的权利，并且无条件释放仍然关押的政治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表示，可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使用武力驱散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的示威者，并且粉碎了他们对权利以及是改革的和平诉求。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以及是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使用武力驱散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的示威者，并且粉碎了他们对权利以及改革的和平诉求。他说，时至今日，所有有关这一场的抗议、暴力镇压的纪念以及是讨论仍然是被审查。两位共同主席同时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历史。议员的声明当中说，他们是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开所有死亡和失踪者的资料，并且允许人民公开讨论以及是研究1989年6月4号前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除了追思缅怀31年前的这场血腥镇压，议员亦都在声明当中为现时仍然遭到北京强硬打压、不断挣扎寻求出路的各种困境的发声。声明当中说，他们声援所有良心犯，并且呼吁无条件释放他们。他们同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站在一起，他们的宗教以及文化正在是遭有条不紊地扼杀。他们同香港人站在一起，他们所被给予自由以及自治承诺正在是被有系统的摧毁。他们仲是同追求正义的中国律师、寻求不受限制进行崇拜的宗教团体、独立劳工团体亦是公民社会组织者，以及那些单纯想要表达自己意见但是面临着无数次的被骚扰、惩罚、监禁甚至酷刑的人，他们是同大家站在一起。声明中对香港民众首次无法举行六四悼念活动表示担忧。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是知道天安门精神在香港仍然存在，而在今年这项和平纪念活动首次被香港警方禁止，这个清楚地表明香港的基本自由以及人权是受到威胁。在6月1号星期一，香港警队发布命令，禁止了一年一度的6月4号悼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争取民主抗议活动受害者的维多利亚公园守夜活动。这个是自1990年以来香港首次无法举办这项纪念活动。香港警队援引的理由为需执行限聚令，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传播。这项禁令同时引发国会两党对于香港政治和自由前景的担忧。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t should have been autonomous. It should have had universal voting. It should have had a lot of things in place. Instead, you see China.
民主党参议员卡丁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香港应该是自治的，应该是要有普选，他们本来应该有事情需要落实。你现时看到的中国是往压制政策方向移动，在人权问题上面虽然和在中国大陆看到的问题还是不一样，但是香港正在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不到一个星期前，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世界各国群起反弹，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5月28号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对北京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深表忧虑。美国国会对此推出跨党派的法案，将会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个人、实体以及和他有业务往来的银行进行制裁。推出这项制裁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陶米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不断收紧香港自由空间的做法，以及香港人民逐步丧失表达言论自由的事态走向，将会严重影响美中关系未来发展。陶米说，北京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差，这个将会令到他们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的紧张。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在六四31周年的纪念声明最后引用了天安门母亲的讲话，重新承诺将会永远记得这个悲惨的纪念日。声明说，屠杀的而且确是事实，已经是刻入了历史，没人能够是抹灭，无论有几大的强力的力量都无法改变，无论怎样的花言巧语都无法否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军队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学生和民众的天安门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日，六四事件遇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的部分难属在当地警察监视之下去到北京的万安公墓拜祭他们不幸失去性命的亲人。而同时当局避免提及这个敏感日子，但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6月4号上午，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主持了这一次在疫情尚未结束之时举行的集体祭奠活动。六四遇难者郭志京、段昌龙、郭春文的母亲祝之弟周淑庄、黄雪芬，死难者杨明湖的遗孀黄金平和死难者袁力的姐姐袁仁等多人都戴口罩出席悼念仪式。到场的难属集体诵读祭文，并向疫情中的死者表示深切哀悼。尤惠杰说，和往年一样，警方安排车辆接送难属他们前往公墓，悼念活动在公安监视下进行。从现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一名戴口罩监视的不明身份黑衣男子。几日前有消息说，警方提出今年由于疫情，六四难属不能聚集，要求他们分散举行祭拜，但是尤惠杰表示，天安门母亲他们会坚持好像往年那样集体祭奠。6月4号下午，尤惠杰告诉美国之音听，万安公墓的几家难属六四纪念当日成功地举行了集体祭祭活动。他说，今日他们集体祭奠好成功，和往年相同，警察送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在31年前失去了年仅19岁还在读高中的仔黄蓝。据悉，这位82岁高龄的退休教师目前在国外，未能参加这一次集体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83岁，长期受到警方软禁监控。往年他在北京的时候会前往木西地附近悼念1989年6月3号夜里面在那里中枪身亡的仔蒋哲廉，当时他只有17岁，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前发布了一篇祭文，题目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六四惨案31周年祭。祭文重申该群体坚持的三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日下午，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天安门、南池子、木西地等当年曾发生伤口的地点观察，发现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关卡仍然开放，但游人稀少。疫情爆发以来，北京游客锐减，但6月4号广场周边部署了很多的警车，还有一些空住的大客车，其中有些车窗挂住布帘和印有避禽饲养的牌。据悉，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人权活动家胡佳、意见人士查建国和六四镇压幸存者齐志勇等多名政治敏感人物 近日都被軟禁在家。當局警告他們不得在兩會及六四敏感期對外發聲或者接受媒體採訪。六四鎮壓前被捕入獄的原中共中央委員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電話幾日來一直沒有人接聽。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創辦人權網站六四天網的維權人士王琦曾數度坐監。2019年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王琦84歲高齡的母親蒲文清身患重病，據講亦受到監控。他多次要求與在四川一座監獄服刑的兒子見面，一直未能如願。本星期較早時候，成都八九六四紀念走案的發起人之一傅海陸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局同佢以及其他嘅一啲人士打過招呼，六四前後不得對外發聲。台灣負責兩岸事務嘅政府機構陸委會喺六四紀念日前夕發布新聞稿話，北京當局應該正視人民對自由民主嘅期盼，早日啟動合乎民主正義程序嘅政治改革，重新審視六四事件歷史真相與真誠道歉。一日前，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就台灣當局的上述呼籲提問，發言人趙立堅表示，台灣當局的有關言論完全是胡說八道。關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動亂，中國中共已經得出了明確的結論，但是相關問題內容沒有出現在當日外交部網站的發言人表態文字記錄中。北京對六四事件的說法前後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到後來改成那一場政治風波。兩年前，在一份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對於六四事件的表述再次出現反革命暴亂的講法。過去二三十年來，官方在公開場合對六四事件這個重大的歷史問題很少提及。一年多前的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當天，美國之音記者在著名的北京大學周邊隨機採訪時，發現有北大學生說不出德先生和蔡先生等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追求，亦都有北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北京高中生表示沒有聽講或者不了解六四事件。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月先啱结束的世界卫生大会并没有讨论到台湾成为观察员的问题。不过从前世卫组织官员的亲身经验来看，即使有几十个国家支持，在世卫组织的章程未改动，中国对世卫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情况之下，台湾要成为世卫观察员仍然是困难重重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因为世卫组织未能够实现迫切需要的改革，宣布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且将原来提供给世卫组织的资金用于其他迫切的全球公共卫生需求。他说虽然中国每年只是支付$40,000,000给世卫组织，而美国每年就支付$45亿，但是中國已經完全控制了世界衛生組織。前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政策與合作主任潘蓋斯托說，單是中國一個國家在世衛的影響力就足以阻止數十個國家推動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努力。目前是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客座教授的潘蓋斯托在6月3日在一場關於亞洲國家應對新冠肺炎成效的網絡會議上面，以他自己在世衛組織任職期間的親身的經歷談到他對世衛組織改革的看法。潘蓋斯托說，大家必須理解的就是世衛組織最終還是一個政治組織，每一個成員國都會不惜代價捍衛自主權利，除非修改章程，在世衛現有的使命設定公共衛生指引及標準外，再加上其他使命，否則希望一個有權力的世衛組織只能是一個願景。之外，潘蓋斯托又指出，世衛組織的資源非常有限，它不是一個超政府的組織，並沒有實施制裁的能力。即使有很多要求世衛組織改革的聲浪，但是歸根究底， 世卫组织的章程和使命才是关键。他又说，修改这个组织立基的宪章和使命才是需要做的事。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他在世卫组织那些年里面，从台湾议题就可以看到单单一个成员国的力量有多大。在这个例子里面，当然就是中国啦。他实际上甚至足以妨碍以30个成员国允许给台湾参加的努力。所以他的确是关于政治影响力的问题。虽然面对中国的重重阻挠，但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经济学教授萧庆伦认为，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必须以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不能够只是看到台湾是否能够从这个组织得到实际的卫生利益。在星期二，在另外一场由哈佛大学肺症厅中心针对新冠疫情和台湾防疫作为所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面，专门研究医疗支付的问题，亦都曾经参与台湾全民健保制度设计和规划的萧庆伦说，无论台湾是否成为世卫组织的观察员，它涉及台湾是否在世界上被承认的问题。他又说，国际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身份给了台湾最正当的理由去说，它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病毒不分国界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世卫组织的里面。虽然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将会退出世卫组织，不过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说，台湾争取今年秋天世卫大会复会的时候，参与世卫组织各项的机制、会议和活动，以及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政策目标，目前并没有改变。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又说，会持续了解美方政策后续影响以及国际友人反应，拟定最佳的策略。在本届世卫大会期间，有20多个国家表达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支持，不过因为新冠疫情，大会议程缩短，而且只是对论及新冠肺炎的议题，台湾同意将14个邦交国要求给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的提案推迟到秋天世卫大会举行实体会议的时候再提出。中国政府指责台湾利用疫情以疫谋独，并且批评在世卫组织为台湾提案的国家将卫生问题政治化。中国外交部分人多次表示，一中原则不容任何的挑战，为台湾提案的国家不惜绑架世卫大会，损害全球抗疫合作，来到实现一己的政治的私利，必将将会遭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中国某部分一流理工科院校毕业生的签证禁令，引发了美中科技与教育界的争议。各方人士对白宫的这项政令和两名国会参议员推出的安全校园法案是有不同的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9号发表文告说，美国将会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以及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是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份文告说，中国利用多数是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部分中国学生，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因此在美国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者从事本科以上的研究，过去或者现时又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者是研究人员，都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这个是特别引人关切。媒体较早的时候援引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讲话报道，所谓的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中国高校，包括是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以及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七所高校过去曾经长期隶属国防以及是兵器工业部门，素有国防七子的讲法。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积极获取美国敏感的科技和知识产权，部分目的是为了加强军队的现代化以及军事能力，对美国的长期经济活力以及美国人民的安全构成威胁。 关注美中关系发展的学者以及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显示美国越来越多的政客认为，美国对中国学生开放大学校园的政策正正是帮助中国培养最优秀的科学家，这些人学成回到中国，使到中国更具有竞争力。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很多政客相信美国政制是养虎为患，美国大学不应该帮助北京和华盛顿竞争。戴博认为这种观点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这些专业门类的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到中国会将学到的专业知识贡献给军方，这个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戴博说，其实很多的北航、南航、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这些学校的学生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军队是毫无关系，当然其中可能有些人是军人或者是有军人的使命。目前特朗普行政命令可能会影响到3000到4000在美国的留学生。支持特朗普总统行政命令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行政当局考虑限制来自具有军方背景大学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是经过审慎考虑以及权衡，因为北京威胁动用军事力量胁迫其他国家以及是武力解决分歧的做法，破坏了全球的安全和稳定。曾经担任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的唐安竹表示，中国利用军力威胁其他的邻国，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帮助中国军队提升他的能力。在中国放弃对台湾以及具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使用武力之后，欧洲和亚洲国家亦都应该限制向中国军事组织包括大学转让技术。唐安竹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研究员。熟悉美中教育交流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的美国人不知道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科学研究中占据关键地位的程度。白伊丽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是设在加州蒙特利的国防语言学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表示，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公民获得 F 或者是 J 签证到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这项的政策是削弱了美国东道主大学进行尖端研究的能力。他表示，美国大学校园里面担任研究生研究助理的人不成比例都是国际学生，其中很多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他的结果是美国将不再能够从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贡献中获益，这个将会是科学创新以及研究的巨大损失。不过五角大楼前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竹认为，特朗普总统文告宣布6月1号开始生效的新政策不会对美国大学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和仍有资格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总数相比，受影响的人数是非常之少。中国一位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表示，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目前的这项做法。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刚刚宣布的这个行政命令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甚至违反了自己所称的让美国更伟大的理念，是美国短视以及没有战略眼光的行为。这位要求匿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材料物理学家的对美国之音说，他自己本人和很多的本专业领域的美国学者有接触和交流，亦都在美国大学做过访问教授。美国同行是经常对他们说，美国很多的知名大学的中国学生以及学者都认为他们的学科以及大学所作出的重要的贡献。这位中国科学家认为，美中科技教育交流不单只是为美中两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亦都对世界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个亦都是美国一直提倡的。特朗普总统不应该忘记美国的科技领先历史上受益于二战时期的德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科学家移民美国后的贡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字显示，截至2017年，在美国高校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有 72% 的人获得学位10年之后仍然留在美国，所有获得理工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多达 90% 的人选择是留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文告指责北京利用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的部分中国学生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他说在美国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者从事本科以上研究，过去或者现时又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者研究人员，都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招募，特别引人关切。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主任亨利克切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不能够代表其他人发言，但是美国大学和教授已经是意识到这些担忧，而且亦都意识到这些是很重要的担忧。克切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同中国高等学校的交流和接触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他们在研究上面会上所交流的接触的内容都是同政策以及法律相关，并不是技术性的交流，目的亦都是试图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行接触，以便能够达成一些更好的共识。熟悉美中学术交流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大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这次发布对中国理工科学生以及是科研人员的签证禁令，不是任何的新鲜事物，只是更加具体以及精准地针对了是具有军方背景高校的人员。公开资料显示，美中两国根据当时达成的签证互惠安排，自2014年11月11日起开始向对方的国家公民颁发10年多次入境的签证。特朗普总统2016年11月当选后没多久，美国开始收紧对中国公民签证的政策。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家徐翔教授表示，对美国之音说，自己的美国签证经历，他曾经持有多年多次入境美国的访问签证，2017年8月计划再次到美国签证过期，就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续签，希望按照政策能够得到10年有效，可以多次入境访问签证。这位上海交大的教授说，签证官在问过他的专业背景之后，要求他补充申请材料，主要就是要他提交近期发表过的科研论文，他是按照要求提交了论文单例和补充材料，等待了几日之后通知他取签证，签证是给了，但是不是10年的签证，只是给1年有效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2019年11月1号的一份报告说，2017至2018学年美国总共有超过100万的持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在全美国各高等院校注册入学，其中将近一半，亦即是497413人，是在科技、工程和数学等学科就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研究报告为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是提供立法辩论需要的数字以及是咨询支持。在特朗普总统发布文告禁止军方背景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研读的稍早时候，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以及布莱克本在5月27日联合推出了安全校园法案，法案将会禁止所有有意在美国的科学领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公民获得到美国的签证。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这两位参议员的议案禁止所有中国人到美国攻读科学、数学、工程领域研究生，这个法案的偏见太大，是有害于美国。戴博说，他们要必须要分辨对中国留学生的怀疑，哪些是有道理，哪些是没有道理，如果说他们全部都是间谍，这个是太过分而且没有证据，这个只是拿出来的议案，但是没有拿出来证据。设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项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亦都会对美国造成伤害，因为大多数中国学生可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从而促进美国的竞争力。很多美国的公司，尤其是高科技的公司，可能会对此是提出抗议。方柏林说，应该注意的就是很多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是自费的，而不是中国政府赞助的，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会使到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11月18日公布的报告，中国连续第1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的来源地。 2018年至2019年度，中國在美國的本科生、研究生、非學位生以及是參加畢業後實踐培訓的總人數是369,548人。熟悉美中高等教育交流的人士说，如果两位国会参议员推出的安全校园法案得以通过，不单止对美国科技人才竞争力造成伤害，而且还会给予了很多严重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美国院校造成财政损失以及是困难。曾经参与过美中教育交流项目，并且担任美国国防部文化意识教员的白衣丽话，二线和三线的学生，特别是公立大学依靠支付学费的国际学生来维持经费。目前中国公民在这些学校的本科生当中是占有突出的地位。他说，虽然他们不受这一项的新的政策的影响，因为该个政策只是适用于研究生，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决定去他们感到更加受欢迎的国家学习。美国之音联系国际教育协会，希望提供特朗普总统文告以及是两位参议员的安全校园法案，可能会对美中教育交流造成冲击程度的评估。该个协会婉拒了美国之音的请求。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成立在1919年，和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合作，并且代表美国在世界各国推展教育交流的项目。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11月发布的2019开门办学报告，这项报告表示，国际学生占美国高等教育总人数的 5.5%。 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5.5%。 美国之音电邮美国国务院，希望国务院对特朗普总统行政命令对美中教育交流的影响，以及是美中教育交流政策如何调整，作进一步的说明。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一位新闻官回复说，你的这些问题应该是去问白宫。特朗普总统的文告在6月1号起生效，特朗普是责成国务卿根据相关的立法决定是否吊销目前持相应签证并且符合文告限制范围，而且是已经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生以及研究人员的签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无论是新冠病毒疫情冲击或近年来的经济减速，都没有阻碍中国继续稳步实施他们的军事现代化，并且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美国的军方官员和防务专家认为，美中军事平衡近年来向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而疫情的冲击将会加剧这个趋势。但如果改变思维并且维持足够资源的话，美国仍然有机会压制中国以武力称霸地区和世界的野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新冠病毒依然在世界各地肆虐，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达到特朗普总统所讲的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里程碑。就是这个星期，中国在两会期间宣布年度军费将会增加 6.6%。 第二艘航空母舰山东舰驶向大海，开始实施海上测试，检验武器装备性能，提高军队战力。此外，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正在制造当中，预计在2024年交付海军。一个月前，在首艘两栖攻击舰下水仅半年之后，中国第二艘075型两栖攻击舰4月22号下水，展开设备调试和航行测试。中国官方传媒称，这样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军的规模、杀伤力和发展速度令人忧虑。他说，我最大的忧虑就是他们正变得更大、更现代化，而且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一向缺乏透明度，外界很难清晰掌握中国海军的整体规模和作战能力。但是无党派机构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21号公布的最新版本中国海军现代化报告说，在过去短短几年中，中国海军战舰的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海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